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早上可以跟你们分享《约伯记》这部分的经文。我们等一下才会读，所以先不用打开。今天先要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德国的家的上上一辈的人，因为我们去年回去德国，每一次回去德国很快乐的是可以照顾我们的家人，可以看我们的奶奶爷爷们，也跟他们有一些来往。但是我们今年回去有一点难过，因为你们看照片左边的人是我太太的奶奶跟她的爷爷，他们今年春天就过世了，所以我们今年回去了好像有一个洞。他们两个也是 很认真的爱我们的主耶稣，但是生活也 很困难，因为那个爷爷他已经快要十年什么都忘记了，所以有的时候跟他唱一些基督教的歌，他可能还是会跟我们一起唱，但是其他的来往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自己的家人都忘记了。然后奶奶她也是90多岁，一直在照顾他，但是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所以他的生活很困难，所以我们看他们也很难过，但是也看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奶奶一直很开心的人，一直很爱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我们每一次拜访他，还是跟他打电话，一直问我们：哎，你们怎么样？怎么可以为你们祷告？也每一次也跟我说：哦，我为你的论文祷告，耶稣一定会帮助你。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写完，应该也是透过他的祷告，所以感谢主。那左边右边是我的外婆，她还在，但是我们今年回去德国。看他情况非常不好，他到半年前一直很独立，在家里一个人住，什么都可以做，但是突然脚有问题，要去开刀，很常在医院，突然眼睛有问题，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现在很困难的生活，也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他跟奶奶完全不一样，奶奶一直很开心，他很忧虑，一直在抱怨。我们跟拜访他，跟他电话就是哭，跟我说哪里都不好都不好，甚至对上帝 有一些怪上帝。哇，我一辈子那么好的人，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辛苦，这个不公平，然后我就没办法接受。然后也如果他非常不好，也一点点都不关心我们，就是跟我们分享他的困难，然后就挂电话。我不是说这个，因为说我的外婆不好，她还是给我很多，所以我很爱她。我也相信他应该爱耶稣，有一天是跟耶稣在一起，这个我不要说的。但是我看他们两个，他们 在最后一条路快要上天堂，还是很不一样。一个很爱很相信耶稣应该会做好，一个很怪他，很骂他，为什么你现在对我那么好，上帝。所以我就看他们那个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他们那么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小的时候受洗，然后一辈子就去教会，然后也得到很多祝福。他们两个都是九十岁左右，所以还有九十岁的很多得到祝福的生活，所以那个差别是从哪里来。那我再想一想，也是准备今天的讲道，我想应该是一个根基的问题。你们知道根基，一个房子还是有需要一个好的根基，一个好的基础。你们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在台南有那个地震，好像很多房子没怎么样，但是有的房子很严重，有歪歪的甚至掉下。那接下来检查那个问题是从哪里来，发现那个房子的基础好像不稳定，甚至在那个基础里面有一些垃圾。所以从这个我们就看得出来，一个好的根基是非常重要很关键的。那我看我两个奶奶跟外婆的人，我想他们信心应该有不一样的根基。从我外婆的说话听得出来，哇，好像上帝拿那个身体健康那个根基他就是快要破掉了，他没办法接受。奶奶好像身体好也是不好，他还是快乐继续爱耶稣。所以 应该是一个信心根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也自己要想一想，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在这个思考，我们的约伯记会帮助我们。你们可能都，我相信你们都听过约伯那个名字，甚至自己读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那本书。约伯记其实读的没有那么快了，是比较长，40章，而且有的部分好像有一点没有很多行动，就是很多说话。但是那个约伯他是很伟大的人。如果我们就一起读那个约伯记的开始，前面三节，我们认识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一起读，请。
不是一流的人，他爱我，爱我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而是他是我的亲儿子，在这里的他的家产有几千两，在这里我他也有爱你，有许多无力，在这里在我的人中
对，约伯记给我们介绍那个人，好像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很成功的人。当然他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不知道你们希望可以拿到那么多牛还是羊。但是我们从这个介绍看得出来，他好像是在生活的高峰，什么都有了，有好的家庭，有孩子们，有钱，有动物，然后也是爱上帝的人。所以说他是真正的人，所以好像没有做不好的事，就是跟着他的上帝，然后甚至说他是东方最伟大的人，所以台湾也是东方，所以看是最伟大。那这个是约伯记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给我们介绍在天堂在上帝的面前发生什么，这个我们的约伯他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为了我们记下来，我们可以了解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继续读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会发现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是撒旦魔鬼也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他不是比上帝高，上帝高他是也是好像是在他的控制下面。然后那个撒旦他来上帝的面前，上帝跟他说，诶，你看过我的仆人那个约伯，哇，你要看他，他那么爱我，他是那么好的人。那个撒旦他是批评上帝说，哦，这个是应该的，你给他那么多财富，那么多祝福，他爱你，这个不是意外，这 是当然的。但是如果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应该也不会爱你。所以撒旦在这边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撒旦说那个约伯他的信心的根基就是从上帝拿到的祝福，所以撒旦说如果那个祝福他没有了，他应该也不会相信，他不会信。那上帝跟撒旦说，好，那你去检查，你试试看，你可以拿走他的财富，可以拿走他的东西，他的动物，他所有的成功都可以拿，那你就去检查看一下，他还是会跟着你，还是会爱你。然后他做这个，接下来撒旦第二次也来上帝的面前，好像约伯还是跟着上帝。那撒旦说，好，是因为他的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我摸到他的身体，他应该会掉下。那上帝就给那个撒旦那个权力，什么都可以拿，他的财富，他的身体健康，他所有的东西，只是不可以杀他，但是其他都可以拿，然后可以看他信心的根基真的是那个从上帝得到的祝福，还是另外一个根基。然后我们读约伯记很难过，真的是这样继续。所以那个撒旦他是举什么都拿了，约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成功，甚至他的孩子们他都拿走了。然后约伯记也会跟我们说约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信心会破坏了，还是他还会跟 会继续跟着上帝。那我们一起读这两个经文，这是约伯对这个灾难的回应。请
当知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是一大承受。
继续，哎，哎。所以这是约伯对这个灾难的反应，所以他好像还不是愿意放弃上帝。其实他不知道是撒旦也是在这个事情里面，他都是认为上帝给他们，上帝也可以拿，所以这是他觉得 OK 了，因为他知道他本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上帝决定要拿走，他也能接受。然后最下面还是特别强调他在这个那么不好的情况中也没有犯罪，也没有说不好的话，所以他就是说我可以接受。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回应，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说的，但是他好像他的信心的根基好像不是在那个财富，不是在那个成功，不是在那个祝福方面，他的根基好像是在另外一方面。那这是第二章，那约伯记有快要40章左右，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很多，就是约伯的三个好朋友来拜访他。拜访他刚开始 OK 了，听他要说的，但是接下来开始骂他说，哦，约伯，你现在有那么不好的情况，你应该犯了一些很大的罪，这是上帝对你的审判，所以你就要检查一下，找你的错误是在哪里，那应该会 OK 了。但是约伯跟他们说，我没遭到，他当然知道他不是100分好的人，但是他觉得他没有犯了那么大的罪，现在需要是受到这样的审判，所以他是跟他的三个朋友们有讨论，有对话。所以接下来约伯记大部分是约伯跟三个朋友们的讨论，跟也跟上帝的讨论。那在这个讨论中，在那个对话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但是我们会看得出来，对信心不好的不稳定的根基是什么。而且我们看约伯的讨论，我们也会看得出来什么是对我们信心唯一可靠的根基。所以从开始我们已经有一点清楚看得出来什么是不可靠的根基。然后在约伯讨论接下来他会更强调这些，但是我们已经刚开始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成功、我们的东西不是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如果约伯的信心就是靠这样的东西，撒旦拿走了，他应该要放弃上帝，没有，这样的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不好的根基。我们现在可以容易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们还是心里面可能有这个想法，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跟着耶稣呢，可能会得到一些祝福，也是好的。甚至有的教会真的有这个教导，如果你的信心够好了，你应该会成功，有好的东西，好的房子，好的妻子。但是从约伯记我们会看得出来，这样的想法应该不对，但是还是在我们心里面很深。特别我是从外面进来台湾，好像很多台湾的传统的宗教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偶尔去一个庙拜，都是在山上很远。诶，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那么远的庙？这个不是很麻烦？为什么不是去你们家附近有土地公也不做吗？啊，他们说啊，我们去那个庙，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去那边拜，我们就得到很多祝福，好像是有一个财富宫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去那边拜，好像结果得到的财富比较好。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的信仰的根基 我在那个庙可以得到很多财富，我就去那边拜。所以他们的根基很明显就是在这方面。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基督徒不要放我们的根基在 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耶稣不能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他可以，但是在约伯的故事我们也看得出来，他也可以拿。所以这个是不稳定的根基。然后另外一个也在约伯记很明显的 不稳定的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甚至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约伯他自己了解他快要过世，所以这个在约伯那个身上好像是不可靠的根基。如果他说我身体健康就好了， 我跟着上帝，他应该要放弃，但是他没有放弃了，因为这个根基也不是稳定的。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们不能为了我们的身体祷告，也是为了耶稣给我们医治的祷告，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做也要做，而且耶稣也会医治我们。有的人可能是信主，因为以前没有信主，但是有朋友为他们祷告，他们发现哦，那个耶稣他真的有权利可以帮我的身体。那不过为了这个信主也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个变成我们唯一的根基。如果我身体健康我去教会，如果我发现没有用那不用，这个也不要当我们的根基，因为这个也不稳定。如果你们看旁边的基督徒们，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还是都要过世，而且有的时候过世还是很困难，身体可能不好。我以前在德国有一个房东，他也是我们教会认真的弟兄，他一直跟我说，如果你去爬山，最后面快要在那个高峰的这一条路是最累的，最让你辛苦的。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信仰一样，我们快要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许那个最后一条路会很困难。他自己的路也最后很困难，但是他还是会接受，因为他知道他信心的根基不是他的身体健康，不是身体都很顺利。那 这是两个，另外一个是我们人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不稳定 的根基。这个在约伯记也是很明显。刚刚他三个朋友们来的，他们是一直怪他，好像他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接下来好像这些朋友们对他的信心没什么帮助，因为他们都是骂他的，不要帮助他跟着耶稣。甚至他自己的太太也是骂他说，哇，你是一个很笨的人，不要跟着那个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面，约伯也自己会讨论他的问题，也会自己会表示，哇，甚至他的仆人，他家庭的仆人不要看，不理他，不要看他，因为他那么生病。所以在约伯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稳定给我们信心的基础。也许你们来教会都是为了你们这边有一些朋友聚会那么开心，或者你们信耶稣还是来教会，因为你的太太还是先生是先信主，然后你觉得哦，礼拜天早上的在家里一个人很无聊，我还是跟他去，我也要信。但是如果我这样的关系是我们唯一 的基础，那我们也稳当稳当，因为最后有的时候关系也会 破坏，或者甚至是太太还是先生已经过世了，还是很孤单。所以如果这样的关系都是我们信心唯一的根基，也是不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今天要分享的，如果你们读约伯记可能会看得出来更多不稳定的根基，但是今天还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了解上帝这样的根基。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教导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我现在身体都不好，情况都 很不好，但是我了解耶稣有一个好的安排，那我就可以接受。我知道我现在身体不好，但是是为了我太太信主，那我也接受。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了解上帝，我就可以继续信。但是我们看约伯他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上帝。约伯他自己也说，哎，我求上帝要帮助我，但是他一点点没有反应。 这好像对约伯来说，他自己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上帝，所以他自己一点点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发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我们了解他那就好了，我们可以继续信，有的时候我也不会了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根基。那现在讨论那么多不稳定的根基，那到底什么是一个可靠的根基？我们今天那个 VIP 那个约伯，他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碰到那么多不可靠的东西，那他到底靠什么？那这个也是在那个跟朋友们 的对话的中间，我们就会碰到他表示他信心 到底什么有什么根基。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所以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他约伯跟他的朋友们也都会分享，会讨论这样的东西不能可靠，然后他说的我们今天现在有读的经文，那我们一起读约伯记十九章23到27节经。
约伯的言语写在纸上，有记录在书上，有决定，有记传在传世上，直到永远。那我们就属于这个过程，莫要你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也之痛，我已在肉体之外。
好，所以在这个经文突然约伯会表示他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所以23节之间他都会分享什么是不可靠的，然后突然有这个新的题目，突然会提出来，那我现在我说的我的语言要挂在那个石头里面，所以甚至要加一些那个金属让那个字更稳定。所以他表示这个应该要说，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都是不可靠的，但是现在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消息，这个永远要存在。那你们还记得在旧约什么东西还是要写在石头里面？就是摩西的十诫，所以好像最重要的、最要不要忘记的东西，这个可以在写在石头里面的，可以刻还是挂在石头里面。其他应该这个很贵，也很慢的工作，所以这个方法可能只是在核心、在最重要的地方要用。所以约伯用这个说法说：“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就是最重要的，不可以忘记。”那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就是约伯信心的根基。那他继续说，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约伯来说，这个是他的信心的根基。然后好，对，就给你们看，我加了一个蛋，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如果你们看你们的中文圣经，好像没有那个蛋，但是如果你们带着你们自己的圣经，有带着笔，可以加那个蛋，因为它在那边。如果你们读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那边还是有一个蛋。然后如果你们有英文的圣经，也可以去检查，他们也会加一个 for 还是一个 but。 所以这个字还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现在有一个转折点，所以之间都是不稳定的。但我现在跟你们说什么是可靠的根基。那对于约伯来说，这个可靠的根基是什么？这个可靠的根基就是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那哪个救赎主？这个有一点有特别的字。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读那个旧约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现那个救赎主，这个不是就一个宗教 方面用的字，好像就是那个旧约那个中东的社会真正会碰到的字。如果我们看检查旧约的圣经，我们也会发现那个九书主就是一个在旧约中也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有几个可以说任务还是功能。第一个，我们会找到在摩西写下来的那个民数记，民数记25:19，我们会看得出来它的功能是，如果一个家人是被别人杀了，那有比较近的亲戚，他是九叔祖，那个九叔祖，要做的是做那个解仇，要报复他的家人。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所以你们不要学到这个，不要做，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那个旧约的社会他们有这个想法。所以如果一个家人被别人被杀了，另外一个家人要帮助他报复，这是一个功能，那个救赎主的功能。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路德记会看的，你们可能都记得那个故事，那个路德是被那个波阿斯结婚，他们两个结婚，但是除了结婚之外，那个波阿斯他也要买回来那个路德的，应该是岳母他的徒弟。所以那个九叔厨的功能就是帮助比较近的家人买回来他们的徒弟。如果一个家人碰到一个经济不好的情况，因为那个经济不好的情况要卖掉那个家庭的徒弟，那个九叔厨他要来帮助他们买回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也会看得出来，有的时候甚至经济情况更不好，甚至土地都没有了，那个旧约的人他们可以卖掉他们自己，卖给别人当他们的仆人。那个九叔主另外一个责任是比较近的家人可以帮助那个现在要当别人的仆人，要买他回来，要给他自由。所以这是在利未记也会看到的，看得出来摩西也为我们记录下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三个功能，这三个人物，那个九叔主，他有什么同工点？好像这些人他们已经没办法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如果你被杀了，很明显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如果你的徒弟买掉，还是你自己当别人的仆人，你已经没办法帮助你自己，因为你的经济能力都没有了。所以那个九叔主他是关系比较亲的人，是从外面进来的，要帮他们。所以他们这些人已经自己没什么能力，所以他们需要靠一个外面进来的九叔主。然后我们的约伯他说我知道，所以他知道他已经没有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世界上什么都不能靠，不能靠关系，不能靠他的财富，不能靠他自己的能力，因为生病。所以他知道他需要一个从外面进来的帮助，但是家人太太朋友们也都不能靠。所以对我们的约伯来说，谁是从外面进来的救赎主？那对约伯来说，这个救赎主就是他的上帝。这个应该也是有道理，因为上帝他就是那个创造我们的世界那个上帝。所以我们的世界还不在的时候他已经在，然后世界末了我们已经不在，我们的世界也不在，他还是会在。所以他是最适合当救赎主的人，因为他是可以从外面进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对，所以我们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有限，但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他没有限。所以让他变成我们的救赎主就是有道理的事情。然后对约伯来说，他就是活着的救赎主，因为约伯自己他说，我自己的肉不在，这是我的骨头留下来的，我还是会看这个救赎主，因为他是上帝，他最后世界末了还会在，然后我个人还是会看到他。所以约伯他放他所有信心的根基，他所有的盼望就是放在那个上帝那边。 他说：“我就知道你是我的救赎主。”然后这个想法我们在旧约中也是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比方说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他是跟以色列人分享上帝对你们怎么样，他也会用这个说法，也会说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起读那个以赛亚书41章44节，一起读，请。好，这是以赛亚书63章，谢谢。所以以赛亚先知他也用这个想法，他也是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办法，上帝还是有办法，他可以从外面进来，我们的灾难，我们的不好的情况变成我们的救赎主，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的约伯他的信心的根基。然后他说，但我知道。那你们知道这个我知道在旧约中也不是叫一个脑筋的知道。好像在希伯来文，如果你们读旧约也要记得这个，如果他们写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个知道是更丰富更深入的意思。这个不是就知识，好像这个知道也是跟关系有关。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会碰到这个意思。在这方面，我们的中文的圣经也是翻译的已经开始解释。但是如果你们读，可能在英文的圣经还是会看得出来，在希伯来文，在中文的圣经在这边写的，亚当跟夏娃他们是同房的，然后夏娃会怀孕了。但是如果希伯来文写的，他不是写的他们同房，在英文的圣经应该也会看得出来，他写的那个人，那个亚当，他知道他的妻子夏娃，然后他知道他之后他就怀孕了。所以好像这个知道不是就亚当的脑筋，好像也是包含他身体别的地方。所以旧约的圣经说知道代表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一个很深入互相认识的关系，不是就脑筋我知道一个东西。那从这个我们就看得出来，我们的约伯信心的根基就是他跟那个上帝有一个那么密切的关系，他爱他，他是跟他在一起，然后他知道所有的其他的都不能靠，只是那个从外面进来的救赎主，就是那个上帝，而且他是永远可靠的，因为他世界末了还在，还会接受我。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今天约伯记跟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得出来，约伯他跟我们分享什么信心的根基是不稳定的，所以基本上所有世界上的东西，包含我们自己，我们有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是不能可靠的。如果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在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上，那我们的信仰可能是跟那个台南的大楼一样，有一天可能会掉下。但是约伯也很清楚地跟我们分享唯一可靠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要变成我们活着的救赎主。所以认识这个上帝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根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看错，不要让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变成我们的给他们的祝福变成我们的根基。我们唯一可以靠的根基是上帝自己，不是他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就是相信他，因为他给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有一天会很失望。所以我们要放我们的根基在上帝的身上。然后约伯他是在旧约中，所以他很多地方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他知道上帝是他的救赎主，活着的救赎主，但是他应该还不太清楚那个上帝到底怎么会拯救他，怎么会帮助他，他只是相信有这个盼望。 而且他也还没有证明那个上帝真的是那个活着的救赎主，他要有那个盼望，但是他还没有自己的证明真的可靠。那我们今天是在比较好的位置，因为我们今天也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耶稣基督来我们的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信愿，我们在信愿中会发现那个约伯说的他知道那个活着的救赎主，我们更清楚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那个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更了解那个救赎主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他怎么会拯救我们。因为约伯他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很清楚，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会很多记录会跟我们分享，比方说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己做工人。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中看得出来，我们的属下那个救赎主怎么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舍命，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过世了，为了我们的罪，这样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恢复了。所以约伯他还不知道那个救赎主怎么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样就是带过来我们的拯救，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约伯他还没有证明那个救赎主他真的是活着的，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会看得出来他就是活着的救赎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复活了，所以我们看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这个 活着的救赎主。我们的使徒保罗也是 很强调这部分，说这个证明我们需要，这样我们信心的根基很稳定。那我们一起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跟我们说，提醒我们，请。
基督高进你所说为我的罪死，高进你所说你在天复活，高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谈的也是妄谈，我们所信的也是妄谈。我们若到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你做人的。
对使徒保罗来说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他真的是活着的，他不是死掉的，然后这个就是给我们信心一个很稳定的根基。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也会一起祷告那个使徒行经，这样我们每一个礼拜提醒我们，我们的唯一可靠 的根基就是我们救赎主，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这个也不是就我发明的，这是新约中也常常也会提出来的，我们唯一可靠的基础，我们唯一可靠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也是会说了，我们一起读经。
因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能救别的人，他人心就是
耶稣。所以保罗也自己说了，我们不能靠别的根基，都是不可靠的，所有可靠我们信心所可靠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是就是那个活着的救赎主，他是世界末了还会在，耶稣自己也会说的，在启示录他会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他从开始在，他最后还是会在，所以他就是那个活着的救赎主。如果我们跟约伯一样能说，我认识，我知道，但这个知道不是进入脑筋也是心，我认识这个救赎主，我们最后也会看到他，可能现在世界上还是跟约伯一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最后我们的肉可能已经不在，我们还会看到他， 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也说的，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有信，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身。
所以这边约翰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知道在未来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他，如果我们现在认识他，如果我们现在相信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得到那个拯救，而且我们在未来一定会看到他。所以这个就是我要今天跟你们分享，希望我们不要放我们信心的根基在那些不能可靠的东西。不要误会，我再一次说，上帝都可以给我们，我们在约伯也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他可以给我们很多财富，很多好的关系，身体健康，他都可以了，他也会做，所以我们也可以祷告这个，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放我们信心的根基在那个祝福，要放我们信心的根基在给我们那个祝福那个人，然后那个人。约伯说他是活着的救赎主，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活着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到这边我还是要给你们一个小的功课，我知道不习惯传道人给你们功课，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这是自由的，我还是会建议做的。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简单的祷告。你们可能都知道马丁路德写一些文大小文大大文大，为了要教我们信仰的基础。其实那个马丁路德的时代不是只有马丁路德写这样的文大，很多那个改革家他们都是写了一些要教他们的信徒们怎么可以跟着主耶稣。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人写的，是那个也是一个文大，所以也是问一些问题，然后让你们学到信仰的核心。所以是海德堡文大，有人可能去过德国海德堡，很漂亮的城市，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个海德堡文大第一个问题，所以他的开始就是这个，你们在见面会看，但是在你们的周报里面也会看到这个，在那个正道那一页也会印这个海德堡文大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在生活中，在生活还是死亡中，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然后这个答案就是包含我们信心的根基，唯一可靠的根基。那最后的功课，你们可以背这个祷告，在家里也可以用剪刀，从我们的周报拿出来那个文大那个小小的祷告。可以放在你们的冰箱，还是放在你们的皮包里面，可以自己祷告，或者你们要去医院拜访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还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也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这个祷告。这个是一个蛮安慰的祷告，可以帮助你们自己，如果你们在很不好的情况里，要记得这个，可以祷告这个。那我现在要一起祷告这个海德堡文的第一个问题。行，在神和死当中，神。好，所以这个祷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提醒我们唯一可靠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求你就让我们跟约伯一样承认说，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活着 的救赎主，从外面进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就可以给我们这个稳定的根基，就提醒我们每一天就要靠你，不要靠你给我们的祝福，就要靠你自己，你的爱，你为我们做的。阿门。